我们看到了，所以第二个角度我们进入到这个时候，诗人他讲一个天路历程，做一个天路客，这个天路客他是一个，他不但是一个哀恸的人，有流泪的经历，他是一个清心的人，更向神国威胜。我们看到这里面，特别我们看到第五节第六节他的尾声啊，这边呢啊，我把它啊也是翻译上稍微重新按照他的字面上翻一下啊，表明出来他的重点。我若忘记你，耶路撒冷啊，情愿我的右手枯萎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我若不纪念你，第六节，我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爱的，等等。所以第五节第六节他讲呢，我若忘记你耶路撒冷呢，情愿我的右手枯萎。我跟师母在1997年呢有3个半月在以色列读书，我们去了那个耶路撒冷学院，我们呢也去了其他几个学院，那时候呢，我们都看到一个，我看到一个很大的 poster， 一个贴的啊，那是我很感动的，那就是用的137篇，那用的就是什么？我若忘记你，一篇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底下的不必提了。底下的什么不必提呢，就是说呢，情愿我的右手枯萎，我最能干的手，我的能力，情愿我的能力枯萎掉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，神赐给我的恩赐，我可以很流利的讲话的，甚至于我可以歌唱唱歌的，可我可以唱歌的那个喉咙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我若不纪念你，我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爱的，情愿等等等。所以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巴不得这句话，诗人这句话成为你跟我的心里面的，放在心中。耶路撒冷啊，神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我若忘记你，宁可我的右手枯萎，宁可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我若不纪念你，我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爱的。你看到没有，诗人描写这句话的时候，短短的几句话里面充满了感情，好像一个情歌一样，在这短短几句话里面描写出来，他是个清心的人，一心对待了他的情人，情人就是把耶路撒冷拟人化了，把神，把耶路撒冷这个神的城当作一个女子，一个情人一样的拟人化了。他是一个清心的人，肯向神国为圣。这个诗人不但是一个哀恸的人，他也是一个清心的人。为什么他是一个清心的人呢？我们从两个角度我们看得出来。第一个角度，他仰慕耶路撒冷，他是一个清心的人。第二个角度，他向神国宣誓威胜，而且他的宣誓是一个自我伤害的宣誓。如果我忘记耶路撒冷，神啊，求你惩罚我，让我的右手枯萎，让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我们首先看他为什么是一个清心的人，他仰慕耶路撒冷，他清心，这是一个天路客的心情。我们看到他刚从巴比伦回来，看到了耶路撒冷这个荒凉的情况啊，他回来的时候的那个心情啊，在另外一篇诗篇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来，这些被掳回来的心情，126篇里面他讲啊，是那个诗人讲，好，我们好像是做梦的人，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，回到了自己神的城里面，是多么的喜乐，多么的喜乐。从一个被隔绝的很久没有在享受到教会生活的人， 一旦再回到了这样神的教会里面，在与弟兄姐妹和睦同居，一同敬拜神、赞美神、一同服侍神的那种喜乐的时候，那就像这个诗篇诗人126篇第一节第二节的描写一样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一样，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喜。但是他一看到了这个情况，耶路撒冷破碎他的时候，他的心情呢马上发出了向耶路撒冷、向神发出了爱意。他讲，我若忘记你耶路撒冷啊，他想重建，想怎么样圣殿再能够建造起来，再次的投入到神的怀抱里面。那我们看到了重返故乡、重返神的城的那种喜乐。弟兄姐妹们，那我们要有那种喜乐，我们呢自己必须经过流泪的经历。这个流泪的经历，是的，我们因为离开了神的城，离开了神，这个流泪的经历，是的，我们在人的城里面我们受到了逼迫。但是你跟我最重要的话要体会得出来，我们流泪是为了我们的罪流泪。为什么离开了神的城？我们自己要检讨，流泪，流泪呢？我们要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要使我们的眼泪变成金片的时候，你跟我必须有那个经历。悔改是个恩典，悔改的经历使我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。今天的教会不重视惩罚，今天的教会当然不像过去。过去初期的时候，一个城只有一个教会，所以当惩罚的时候很容易。惩罚的时候，所以保罗可以对哥林多的教会讲，他讲啊，把它交给撒旦，也就是天主教，所谓他们所讲的 excommunication， 把它断绝，赶出教会，这是圣经上的犯罪，赶出教会。当时赶出教会那种痛苦。那种痛苦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种痛苦，离开了神的城了，被赶出来了，对，离开了神的城了，离开了神的城的那时候的心情，那时候的心情，那时候不但离开神的城，而且呢，所有讲到新约教的时候，保罗所讲的这个惩罚的时候啊，那其他的会友不准他们去探访他的。没有人去探访他了，他一个人在那边被隔绝。一个人隔绝的时候，他就会怀念，就会思想的时候，就在神面前什么？为自己的罪流泪忏悔。当为自己的罪流泪忏悔的时候，他就会急了，想回到神的城里面，回到原来的聚会的地方。那因为他被隔绝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在神面前忏悔祷告，求神赦免。当他求神赦免，被神接纳的时候，那回到原来教会的时候，大家在伸出了手怀抱他回来。这个是教会惩罚的主要的原因，是为了要挽救这个人。现时代很难了，现时代一个城里面不知道多少教会，你把他赶掉之后呢，另外一个教会手大大的伸，他就另外到另外一个教会，不但呢，另外一个教会大大的升呢，本教会的人也不懂，根本没有属灵的教导、圣经的教导。本教会的人还劝他：“哎呀，你回来了，你回来了，你回来了。”好，那所以这个人从来没有想到，没有受到这个惩罚的后面这个原因，就是让他哀动，而使他流泪，而使他悔改。因此这个人就一直没有悔改，一直没有悔改，到别的教会去了，或者在那个地方没有悔改，所以他等于是一个骨头折断的人，没有经过补过，没有经过成全过，没有经过装备过，没有人带领他悔改过，他一直没有办法进入到凯歌。弟兄姐妹，你明白吗？因此今天的教会必须要返回，归回圣经。我们呢，教会要有执行，教会要有记录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帮助这位弟兄，帮助这位姐妹再次被挽回， 破裂的地方被洁骨，再一次享受到神悔改的恩典，回到神的面前来。你看到没有？那像我们这个天路客必须要经过流泪谷，经过流泪谷，他呢要进入到凯歌之前呢，我们在这边看到他必须要仰慕耶路撒冷，他必须是一个清心的人，让我们看到他重返故乡的时候的这个时候才会喜乐，然后他会仰慕神的居所。不但如此，我们看到他仰慕耶路撒冷，我们看他是个清心的人，我们也看他向神国宣誓的那种委身。我们看到第五节第六节，他诗人向耶路撒冷所唱的情歌，我不能忘记你，在巴比伦河边休息的时候，在外邦人逼迫我唱歌作乐的时候，我若忘了你，一切的恩赐一切的技巧都失去了意义，我不能忘记你而去追寻，而去侍奉，而去赞美外邦人，或去服侍外邦人的神。你必须有那个像前人发誓一样那种誓言。诗人在这边的誓言你知道吗？在新约里面可以相对的从登山宝训里面看得出来。从登山宝训里面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，若是你右眼叫你跌倒，就挖出来丢掉，马太福音第五章29节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面。主耶稣还讲，若是你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入地狱。这是登山宝训，是讲到天国的气质，这是天国的气质，这是誓言，跟旧约的誓言，诗篇诗人在这边的誓言，跟新约的登山宝训有它对比平行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八节讲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被神隔绝的人，他可以再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回到神的面前来，他愿意表达他对神单单的依靠，他单单的爱他，他也愿意向神委身发誓，唱出新歌。那这个时候他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，这个时候就像主耶稣讲，他们逼得见神，这是最大的福气，可以见神，可以享受到与神同在的经历，这个就是情歌的经历。